小说剧狼牙上部。根据刘猛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张文天、周琼，
第34集。陈勇压着一排的阵脚跑了过来，他看见张雷愣了一下，张雷笑了，刘小飞看看张雷也笑了，可陈勇的脸却黑了下来。
怎么，你们认识？
认识，而且很熟。陈大排长，陈大高手，我们又见面了。
我说你们怎么认识我们排长啊？
嗨，张雷和他打了一架。
啊？什么？跟他打架？我还没听说过有赢的呢。
那可不，输了呗。
陈勇冷眼看着张雷伸出的右手。
和大队长交代，我们早上跟你训练。
陈勇看了他半天，没办法，只能简单的握了一下。
李队，
是，
你这队伍怎么带的？整队，准备带回去。
是。
林睿知道排长气不顺，就赶紧的答应了一声，整理一班的队伍。
我说你们两个小子跑到我们大队干什么来了？
哎，你这样说可不客气啊，是何大队长亲自去陆院请我们来的，搞战术试验分队，我们算是助理教员。现在告诉我们去跟哪个班训练吧。
那你们就去一班吧，跟一班完成早上训练。
是，说不准我们还得打交道呢。
敬礼。敬礼。
哼，
哎。
张雷笑得很奇怪，说完敬礼，跟刘小飞站到一班的队伍里去了。
队伍唱着歌下山了，刘芳芳缓过来了，摘下钢盔别在腰带上，脸上白里透红，她的齐耳短发湿漉漉地贴在脸颊上，穿着迷彩服站在山路边，显然是一道风景，谁都要往这儿看。一班的队伍下来了，张雷和刘小飞都没有停住脚步，步枪和背囊摘下来就利索地递给刘芳芳。刘芳芳抱着背囊和枪笑了，清晨的阳光下更显得娇媚动人。张雷恰好在这个时候回头一笑，还眨巴眨巴眼睛。
刘芳芳立马脸红了，接着绽放出更美丽的笑容。
战术试验分队正式组成了。
你们的代号是猫头鹰。
是。
何志军看着站在面前的试验分队的官兵，表情严肃。郑教员穿着迷彩服，戴着中校肩章，身边是刘小飞和张雷。再往后，居然是黑着脸的陈勇和从特战一连抽调上来的十几个士兵。林睿的一班是全员抽调上来的。猫头鹰臂章被发下来，这是一个圆形的黑色臂章，上面是一只抓着匕首的猫头鹰。
你们是一支特殊的战术试验分队，你们的唯一使命就是探索和研究各种新战法、各种新思路。特种作战和特种部队到底该如何发展？说实话，这个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那是军事科学院的事。但是我们怎么去打赢现代条件和可以预见的未来条件下的特种作战，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在眉睫的问题呀，同志们。 对于我们全军，特种部队还是个新玩意儿。他的使命、责任、作战指挥模式，以及各种规模战争的合成作战，还需要我们去挖掘、去探索。同志们，你们的使命是光荣的，任务是艰巨的。希望你们开拓新思维，打开新思路，走出一条带有中国特色的陆军特种部队的战法研究和训练实践道路来啊。啊，郑教员呐，你来一下，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陆军学院侦察系侦察指挥教研室的郑教员啊，也是我的老战友啊。
大家好。
他呀有文化，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你们猫头鹰战术实验分队的总顾问。下面请郑顾问做指示，大家鼓掌。
啊，好好好，同志们，更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啊，何大队长说的都很清楚啊。我带来的两个人算是我的助理教员，都是我们陆院比较出色、思维也比较反常规的年轻学员啊。当然他还需要跟你们多学习，在部队多实践。刘晓飞、张雷
到。这里
这里。
好，大家鼓掌啊。
刘晓飞和张雷向后转敬礼，陈勇的脸上表情不太自然。林瑞看着两位哥哥，边鼓掌边举起了大拇指。
行了，人我交给你了啊，装备也是你的，你呀就甩开膀子干吧。需要什么资料啊、人员啊、装备车辆啊，包括经费支持，你就说话，我会尽量满足你们的。但是我就一句话呀，我要看到成绩呀，明白吗？
明白。
年后就要看到，年后的九三春雷演习我就要使用这些新战法。
何志军说完转身走了。其实他心里有隐忧，用伙食费搞科研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尽快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不然不仅战术试验研究进行不下去，更严重的后果就是东窗事发，自己和耿辉的乌纱帽保不住不算，连整个大队都要蒙受耻辱，那样是多少年都翻不过来身的。郑教员转向这些彪悍的战士，
同志们，我们先上理论课啊，你们首先要认识外军特种部队的发展和他们的现状。
车库改装的多媒体教室在放着各国特种部队的视频图像，
大家看，这就是前苏联信号旗特种部队，直属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组建于1981年，曾经在阿富汗战争当中呢崭露头角，具有山地特种作战的丰富经验，主要从事破坏敌后军事工业设施、暗杀绑架对方重要军政人员、敌后制造心理混乱等等特殊的任务。这是一支纪律严明、行动果断的特种部队。
三菱吉普车无声地停在一个僻静的小院门口，刘永军下了车，随从参谋按响门铃，公务员出来开了门。
刘军长，首长在等您呢。
刘永军走进小院，看见老爷子穿着迷彩服在拿锄头锄地。
哦，首长。
哦，永军来了。
嘿，
老了，这样活动活动，也是运动啊。小明啊，
哎，
你接着弄啊，把那大土块要弄碎了啊，仔细点。
好嘞。
军容齐整的刘军长跟着老爷子走进客厅，保姆立即把茶端上来。老爷子还是穿着迷彩服，就那么往沙发上一坐， 拿挂在脖子上的白羊驼手巾擦汗。
哎，永军呐、哎，坐吧，坐吧。
哎，首长您先坐。
军委的正式命令啊，年后就下来了。
是。
你现在呢，就可以和新任军长交代一下工作，正好过年了嘛，啊。你带他去军常委和下面那几个师常委家走一走，互相熟悉一下嘛。啊，
我一定照办。
永军呐、啊，我是看着你从士兵成长为将军的，现在你又要从军事指挥员岗位走上军区领导岗位了。你还很年轻啊。要虚心学习，
是、
啊。哎，可有一点，你要保持住你的锐气啊！我们军区呀、啊，在军队当中的地位，这不用我多说，你不会不清楚的。
首长放心，
任命你们这批年轻干部啊，是我军干部年轻化进程当中的一个重要举措啊！你要学会。从全局去把握啊，眼光还要高一点儿，去关注战略层面的一些新问题啊。哎，记住啊，这可不是当年我提你当连长让你带队伍去打冲锋的时候啊。
哎，首长，您的指示我一定好好执行。
嗯，我军面临的新时期的形势下呀，要怎么整合改革你应该很清楚啊，你是国防大学的硕士生，也跟军事代表团出去见过世面了，还在南疆保卫战上打了几次硬仗，这可要充分的发挥你自己的长处，虚心接纳批评和不同的意见。
是。
到机关工作了，和你在下面当指挥员那不一样了啊，要注意团结，懂不懂？
是。
这次过年呢，除了安排工作交接，你呀还要思考几个问题啊。
首长您说。
哎，你喝点水，喝点水。
哦，没事。
这第一呢，集团军的训练改革啊，你要多考虑考虑。第二呢，陆航从空军分过来以后干部的待遇啊，还有这个家属就业呀，还有原来空军物资的安排，还有机场的接管啊。这第三呢，第三也是我比较关心的啊，就是军区特种侦察大队的建设。
刘永军在本子上仔细地记着。
哦，对了，说到特种侦察大队，我还想起来了。我听说特种侦察大队居然去了个女实习医生，是不是啊？
呵呵，首长，这点小事儿你怎么会知道？
呵呵，这何志军呢也算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这不是他前天提前来给我拜年，这顺口就带出来了。
哈，
哎，春节战备他是走不开的啊。不过呀，我可是没有揭穿那孩子是你刘永军未来的刘参谋长的女儿啊。你的工作呀倒是出奇的创新，你怎么想的啊？让芳芳去做实地调查，怎么要给你提供第一手资料啊？
首长，我可真没这个想法，我不是搞情报出身的，这种思维啊我还真的没有。芳芳在军医大学的同学是何志军的女儿，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直缠着我说要去特种侦察大队见习。我说那你就去找你同学，看他爸爸愿不愿意。哎，不许打我的旗号。我跟他说你也长大了，要学会怎么在部队办事儿。我还告诉他特种部队是很苦的，可跟你见过的部队不一样。这不，没想到他还真去了。
我们看见下一代的成长啊，总是很欣慰啊。下一代不怕苦，去锻炼， 这我们要支持啊。孩子大了，我们不能总护着，要在部队的汪洋大海里让他们自己学会怎么去撑船。哎，啊，
首长说的是。
晚上在家宴上，老爷子一高兴多喝了两杯，公务员不乐意了，老爷子急忙道歉。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多喝不该多喝。
首长，咱们家下周的党委会您得做自我批评，都像您这样一高兴就多喝，那咱们家工作还做不做了？
好，我做检查我做检查。
连着几天下来，刘芳芳确实有点顶不住了。特种部队真的和别的部队不一样，不仅仅是出早操晚体能的问题。医务所和战斗单位虽然任务不同，但是也有自己的达标测试，所以医护人员都是半天值班半天训练，而这半天训练则和军体课完全不同的。刘芳芳虽然生在兵家，但是谁家也不可能把女儿当作特种兵练呢。哭是每天都要偷偷哭的，有时候也在想自己值得不值得。更过分的是，值班的时候也别想多休息。按说特种侦察大队的医务所一直是比较清闲的，都是体壮如牛的小伙子，轻伤自己擦点红药水就好了，感冒什么的也都不吃药。所以刘芳芳听秦所长介绍工作的时候还心里暗乐，值班的半天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如果没人可以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等值班开始了就知道不可能了。狼牙大队来了个女医生，就跟少林寺来了个女弟子差不多。消息一下子呼啦啦地传遍了各个单位，几乎是一瞬间，狼牙大队的医务所在休息时间就热闹起来。秦所长看看满屋子和满楼道的青年官兵，再看看在值班室忙得不可开交的刘芳芳，只能苦笑。
下一个。
刘芳芳强打精神喊了下一个就诊，田小牛和董强就嘿嘿乐地进来了。
你们哪儿不舒服？啊，
我是陪他来的。
不是说好了吗？我陪你来的。
你们俩到底谁不舒服呀？
他。
董强和田小牛几乎是同时回答。刘芳芳无奈地看着他们，正要喊下一个，田小牛急忙开口了。
我不舒服，我不舒服。
你怎么了？
我发烧。
刘芳芳伸手按住田小牛的额头，田小牛幸福地立即想晕过去。
不烧呀。
我低烧。
你回去吧。
大夫，我低烧怎么治啊？
撞电线杆子。
啊？
大夫，我可能也发烧了。
你也一样，撞电线杆子。啊？
刘芳芳看都不看他，董强被噎住了。
怎么还不走？
大夫，我们战术试验分队任务忙，训练紧，好不容易才能来次医务室，我们能不能跟您多说几句话？
对呀，对呀。
我们当兵以后就没见过女同志，你是第一个。
刘芳芳拽过她的迷彩服胳膊，看见上面是猫头鹰臂章，立刻缓和了态度。
哎，你们是战术试验分队的，那行，说几句吧。哎，张雷在你们分队吧？
啊，您说的是张助理啊？在。
他怎么样？
啊， 挺好的，挺有文化的，不，人也挺好的，就是和我们排长有点不对付。
不过没什么事儿啊，他和刘助理和我们班长关系可好了，他们跟哥仨似的，我们排长也不能把他怎么的。
刘芳芳草草地在处方上写了一行字，折好了交给田小牛。
请把这个带给张雷。
哎
哎，回来回来，算了，你们回去吧。
刘芳芳又变了主意，拿回了处方。
田小妞，说好了我发烧的，你给我抢什么呀？
鸟，你刚才干鸟去了，让你说你不说。
哎，让我摸摸你额头啊。
不行吗？你摸仙气儿都没了。哎哎
哎，小妞，你等等，你等等啊，你让我摸摸。小妞，
刘芳芳正在办公室里想着心事，秦所长进来了。
哎哎，小刘，怎么样？
秦所长，你们特种侦察大队的发病率突然上升了。
这个，哎，是不是最近寒流的问题啊？
秦所长，你替我一会儿吧，我出去走走。
啊，好嘞。
秦所长点了点头，刘芳芳脱了白大褂，穿上迷彩服外衣出去了。
下一个。
半天都没有人答应，秦所长觉得奇怪，他出去看，满楼道却空了。
这帮小兔崽子，哼！
哎，夜色又一次笼罩了城市。方子君在台灯下看书，却怎么也看不进去。
进来。
啊，子君呐，我看见门缝里有灯光，我就知道你还没睡呢。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狼牙》，演播人员张浩、姚林、燕旭、张雷等，由北京三级视听时代广告有限公司、哈尔滨筑城影视艺术有限公司联合录制。